亲爱的阿爸父，我感谢你。我们堂堂进入了马太第七章，主啊，你在这个所谓的天国的宪章当中，五六七三章，主你让我们真正的体验到天国里面耶稣基督的要求是什么。我们期盼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好像耶稣当年在这个登山宝训当中呢，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让你每一个字都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真的受到你那个话语的训诲。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从这个话语当中看见天国人的个性，天国人的样式，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真正的发光。让我们真的好像基督在我们里边一样，求主你给我们能力，求主你给我们智慧，求主你给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求主祝福，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我们今天呢，可不可以请？Scott， 你帮我们念一下啊，从马太第七章，从第一节啊念到第十四节，这样，麻烦一封。
好的，老师，那我来念。
好，谢谢主。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子，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你吗？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大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大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好，谢谢。第七章就延续的第五、第六章啊，都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上面所讲的。那我觉得在第七章里面呢，他讲的非常有他的原则性啊，然后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啊，我觉得在特别啊，就是在第七章里面呢，你会找到很多啊，我们呢常常会看到这一方面哈，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那么我们对于这些不好的应用呢，那当然我们要想办法能够更正过来哈。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力量，也让我们有一个分辨的心，能够看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不好的例子。那么前面这两节呢，就讲到论断哈。他说这个论断呢，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论断人，也怎么样被论断。 那当然论断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审判。那我们呢比较通俗的这种定义呢，这个论断呢就是定罪的。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平常是不是很容易去讲一些定罪别人的话。那么这个定罪别人的话，其实我们都是常常在讲的啊，特别是你亲近的人啊，你跟你父母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平常对话的，跟你的配偶之间常常怎么对话的，跟你的子女，跟你的其他的，你的公司的同事，在或者是教会，甚至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有些时候也难免啊，会有这样子的评语，会有这么样子的比较定罪的话语。那在这个地方呢，耶稣他要我们啊，不要成为一个充满偏见的论断家啊，别人怎么样被评论啊，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最重要的原则，他在这边讲，我们如何的去评论别人，那神就怎么样的来评论我们，或者是别人也怎么样来评论我们。那这个原则呢，的确非常有意思。因为在第十二节里面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你希望人家怎么对待你啊，那你就要去怎么样对待人家哈。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旧约当中的一个总结。所以你也可以讲说，马太七章十二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一句话就把旧约啊、先知跟律法书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就是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家啊。这个比中国孔老夫子讲哈，己所不欲啦，勿施于人啊，那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比较消极一点哦。他积极的，就是我愿意待你好，是因为我希望人家也待我这个样子，所以我愿意这样子待你。好，那个就是一个什么律法跟先知的一个总纲，一个道理，一句话就讲明白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如何论断别人，神就怎样论断我们，别人也怎么样论断我们，那么就是这第十二节的一个应用。他怎么样看，所以不是他怎么样看，是神怎么样看我们，就是看我们跟别人之间的 interaction， 跟别人之间怎么样有这些的交通。哎，这个交通是很有意思的，是看你这个是跟怎么样去看人家，怎么样去评论人家，怎么样去定罪人家，他就怎么样来定罪你。那这个就是跟我们其他的经节是要连在一起的，我们待会会讨论到。那么这个审判的根源就是你如何的测量人家。我们从小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我记得我从小的时候喜欢跟妈妈去看电影啊，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呢，我们小孩子不懂嘛，我们小孩子就会说，哎，妈妈哪一个是好人哈，哪一个是坏人哈。后来长大一点，就发现到说，好人呢，大概看起来就是面善一点哈，坏人这个打扮啊，跟他的面貌啊，就比较恶一点哈，所以呢，很快的就可以分别出来哈。那我们这样测量别人是看他的外表哈，他看他的行为，看他的那个外在的那种容貌啊，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哈？那么以至于呢，你看到他哦，觉得他长得不好看，或者长得或者穿着很脏啊、很乱啊，就说哦，他这个是不好的哈，这个不值得我跟他去来往哈。这就是基本上是一种judgment， 是一种的审问，是一种的那个论断。因为我们人类吃了善恶树果子之后呢，我们就会论断人家。这个论断人家是不需要人家教你的，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很根本、很基本性的一种罪性。因为我们自以为义，我们好像呢像上帝一样啊，有审判的这种的权柄哦。 但我们知道，我们也承认啊，只有神才配得审判全世界，审判天使。但是呢，我们现在就说，哎呀，我也来论断他一下哈。可是呢，我们真的，我们只能够求神的怜悯跟恩典啊，因为我们基督徒都说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只能够为自己和为他人祈求神的怜悯，而不能够有审判性的论断，那更不行咒诅。那基本上，我们如果说咒诅咒骂的话，其实那个也是一种的论断。想想看，我们在今天好了哈，你今天或昨天或前几天，你是不是心里面有咒诅过别人，有咒骂过别人啊，或者是埋怨呢？还是你都是充满了感恩，或者是说你心里面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的时候，是嘴巴还没说出来，你就马上的在认罪悔改呢？那这个基本上呢，就是我们如果有这一种论断啊、定罪人家的心态的时候，就耶稣在这边讲，你这样子的心态，你这样子的对别人的论断，将来神就这样子看你，你这样子测量别人，那神也这样子来测量你。所以从一个终极审判的眼光来看，如果我们这种性格，这一种的处事的标准或者测量人的标准啊，如果说我们没有改的话啊，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呢，如果没有改的话，那很抱歉啊，根据这样子上下文来看，那耶稣就是会这样子来审问我们啊。所以呢，我们要说论断这种想法跟这种说法不能有，但这并不表示说我们不能够分辨，因为在第七章后面呢，他有讲说，诶，我们要分辨假先知哦。那分辨假先知就是要观察，观察什么？观察他的果子好不好。所以呢，他不要论断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不要去分辨哦。你可能分辨，知道他这个果子好不好，但我们可以就是知道而不去论断，那我们为他祷告，尽管知道他是假先知，但我们提醒肢体要看果子，但不要去论断他们。我们为他的私下的祷告呢，我们求主连续他们，给他机会悔改，给他机会归正。但是我们在平常弟兄姐妹之间呢，我们就尽量的，我讲尽量啊，我们不要去论断哈，不要说跟着别人一起来骂这个骂那个哈。那么现在在美国，有很多的人呢很反对川普总统，因为这川普总统呢很喜欢说话，那说的话呢他好像脾气也不太好，啊，只要他一说错话，哎，就有很多人来攻击他。那么如果我们也跟着攻击他，骂他，哎，那我们也是跟着来一起论断哈。那我这样讲，同时我们要看前面的，像奥巴马总统，奥巴马总统，有的人喜欢，哎，有的人不喜欢，啊，不管你喜不喜欢，那你如果你跟着论断，那基本上你也是在论断他。所以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物，真正的他的个性，我是说从神的角度来看。因为只有神可以审断，神可以 judge 审判，我们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我们能够得知到的信息其实是很有限。其实为什么耶稣不要让我们去论断，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晓得他的动机，他的心态。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不晓得全部的信息，我们看到的读到的很可能是新闻制造者哈，如果我讲说政治人物的话，他故意要你看到的，或者他故意要你去想象的。我记得前几天呢，我看到一篇报道，它的上面写了一个标题，跟它的内容呢有很大的出入。那这个就是 新闻人物呢，他就故意的要引导你对于某些人物一些错误的观感，但是呢，他在内容上面他也是很诚实的把它写出来。可是呢，如果只看标题的人，他就中枪了，他就被他引导，让他有个错误的印象。我记得在今年初我到中国短宣啊，我还有回来到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我也讲了，就是说我用一个例子，就是啊以色列他们打击这个反恐哈，因为巴勒斯坦呢他喜欢丢炸弹哈，那他们有一次呢，巴勒斯坦的这些军人呢跑到那个一般平民老百姓居住的地方，从那个地方发射飞弹去攻击以色列，发射到耶路撒冷某个地方。那么因为那个以色列他的反导飞弹哦非常的精密啊，你从哪边射出来他马上就知道从哪里射出来，所以呢他们那个反导的飞弹呢就打到一个飞弹就过去打到那个发射的地方，把发射那个飞弹的移动基地，他们那个是随时 mobile 可以移动的，他就打了，打了以后呢，那个地方刚好是平民住宅区，所以就死了很多妇女小孩子。那么全世界的媒体呢，通通都在报道，都说指责这个以色列怎么可以对平民老百姓丢炸弹。虽然他是丢这个飞弹发射的这个东西，可是呢他也炸死了其他人，所以全世界都在一致谴责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就说我是受害者，是他们跑到那个地方去来什么来攻击我，那我们呢我们不能够让他发射第二枚啊，所以他一发射出来我们马上从卫星的这些侦察知道他从哪边出来了，哪边出来我们就马上打回去，因为我不能够浪费一秒钟，所以我打回去，我哪知道他把这个飞弹的这个发射器就放在这个平民区里面呢，一般老百姓居住的地方，那当然会死老百姓了，那他们自己要知道他们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他这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军事基地，可是你知道吗，全世界都来谴责以色列，他说你们以色列是屠夫，连平民老百姓都不放过。那这个就叫做论断，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听以色列他当局的解释。以色列说我没有这个时间啊，去看到这个地方是平民区，然后我说那我们就白白挨打好了。他说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啊，我们对待于敌人，我们就只有立刻要把它摧毁掉。那么你说我们是这个 butcher， 我们是屠夫哈、啊，但是事实上我们是受害者啊。我们是先被攻击啊，我们是反击啊 ，retaliation。那么，可是你知道吗？这叫做论断，因为全世界的媒体一面倒都说，这照片上面都看到死的就是那些巴勒斯坦的妇女小孩子啊，这个叫做论断。这个也是因为国际媒体它有意的啊，让你怎么样？让你偏颇的报道。你偏颇的报道的时候呢，他就达成他的目标，他就是要筹划以色列，他就是要逼以色列怎么样割让土地，制造中东和平。但是你知道，我知道上帝对这样子割让以色列土地是非常在意的，所以我们也要小心哈。但你也可以讲说，这个就是国际媒体界 grossly他们呢是故意不愿意报道以色列他们那边的反应，就算知道了他也不愿意报，所以一致性每一家报纸的头版都是在骂以色列，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造成了全世界很多人就对巴勒斯坦的非常的什么呀，非常同情，就认为他们是受害者。所以以色列总理他就有一次他在讲说，其实我们才是受害者，为什么所有的媒体都对我们这么样子的 judgment， 这样子的来论断我们呢？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媒体报道、网络报道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的分辨，是不是 媒体工作人员故意的要误导我们，要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印象。啊，这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不要去论断别人。啊，我们在论断和述说事实当中是需要有智慧来区分的。啊，我们要注意是否让记者偏离了报道的事实、啊，或者是记者个人的观察和他的论断不要变成你的论断，你不要受到他的影响。在雅各书二章十三节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跨甚。这个地方就是在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如果我如果不怜悯别人的话，那么当我被审判的时候，那我也没有任何的怜悯在我的身上。所以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意思，就是说我在我的人际关系当中我常常怜悯人家，那么我在审判的时候我就会获得到的怜悯。这个就跟我们今天第七章第一第二节所讲的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我们对人家怜悯，神也对我们怜悯，因为我们用什么样的良器量给别人，别人包括神也用什么样的量器来量我们。那么在罗马书第二章呢，我念给大家听，从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八节，论断人的自己却犯同样的罪。为什么？这是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他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样的事情上论断人就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个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嫌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罗马书这边讲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论断别人，那么你就在同样的事情上面定自己的罪。换句话说，你指责别人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事情，你自己是犯他跟他犯同样的事情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往往每次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一下，我是不是在什么样子的事情上论断别人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做同样的事情。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当你看到一个人振振有词在指责一个人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你要思想到圣经里面所讲的，他正在为自己定罪啊，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 truth， 一个事实。这个真的是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呢，你可以看到，真的在我能够想到的例子是一个美国在有名的牧师啊，那叫 Jim Baker 哈 ，Jim Baker 啊，中文叫金贝克吧哈。金贝克他因为在婚姻当中有一个第三者，然后呢被暴露出来了，这个暴露出来了以后呢，他的一个电视布道家的对手哈，因为他们两个在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当红炸子鸡哈，你可以讲说两个在打对台的，结果那个对方那个人就逮到机会哈， 叫做基米刷嘎，这基米刷嘎就逮到机会去痛骂这个金贝克，把他骂得一文不值，就在这件事情上见 infidelity， 失去了这个忠诚，然后他跟大家讲说这个是这个反正就讲了很多很难听的话，但是没想到呢，过了不到几个月，他自己也被爆发出来了，还被人家拍下那个照片，叫他无可推诿。结果他自己后来承认，他也犯了这样子的错，然后呢，他就很羞羞愧愧的就下台一鞠躬。那金贝格后来呢，坐了监牢，然后后来出狱了，写了一本书，叫做《I Was Wrong》。就说我错了，所以他也请求大家来原谅他。那吉米·舒瓦嘎也写，他好像没有写什么，但是他也当众的求大家来原谅他。就现在这两个人又回去做他们的电视布道家啊，当然这个跟随的人要看他们节目的人也越来越少了。那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是在美国的这个教会历史上面啊，这两件事情啊，真的是。就印证我们今天在这边讲的，你在什么地方论断人家，你就在这件事情上定自己的罪。好，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那么接下来我讲有一些的思想，如果我们一直的看到别人的缺点，那意思就是说神就会将来会用我们的角度来审问我们。那换句话说，如果我用一个恶毒的眼光一直看别人，或者是用习惯性的一些咒诅咒骂来看别人，藐视别人，那你说神会不会用同样的标准来审问我们？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是不是要常常的省察自己，常常的反省自己？比如说先生常常骂太太，或是先生常常怪太太这样那样，或者反过来做配偶的妻子常常埋怨先生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你所看到的都是他的缺点呢，那么你就是一个论断审判的性的眼光来看他，还是你看到的是他的优点呢？你常常在夸奖，你常常在感恩他的优点，还是你常常要去论断批评他的缺点啊？这个是一个 choice， 这是一个选择。嘴巴长在你我的身上，你我绝对有这个选择权。那么你是当一个有智慧的人呢，还是你按着你的脾气，还是你按着你的情绪来诉说这一些的事情啊？这是真的我们要思想的，因为神他会用我们对待人家的标准，他来这样子来测量你，这个样子来审问你啊，这是一个挺严重的事情啊。那思想第二部分，当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你会不会也犯同样的问题？我们在埋怨某一些事情的时候，说认为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义，或是这样子不合适，那样不合适，那你是不是做同样的事情呢？我们是不是在埋怨人家觉得他对我不公平，那我是不是在某些时候对于某一些人也其实也是同样的在这样子的对待人家？比如说我们对某些政治人物很痛恨，那在美国当然最有名的就是说，你喜欢希拉里 Hillary 还是喜欢 Donald Trump 啊？这两个方面呢，真的是壁垒分明，他们两个当然也互相攻击，那你觉得神会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帝在将来审问的时候，如果你对这些政治人物有些什么样的偏见，那如果上帝也给你来一个偏见的， 那你是不是比较吃亏一些？我的意思，如果你对人，你对于一些事情，你有论断性的看见、看法，那我的劝告是，还是赶快认罪悔改吧。政治人物，你跟我不是知道100%，我们只是知道他们想要让我们知道的。我们还是谦卑的，刚好我们自己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关系，我们在家庭里面的关系啊，这是神比较看重的啊。那第三点，我们当使徒约翰要求耶稣啊从天上降下火烧灭撒玛利亚人的时候，耶稣在路加九章啊55-56节，他这样讲，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那个心原文就是灵啊 ，spirit。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的，是要救人的性命。那换句话说，当耶稣基督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的时候，是路加福音第九章，就那个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为什么？这个圣经上有讲，他说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是因为耶稣面向耶路撒冷，耶稣是要走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只是路过，所以呢撒玛利亚人可能就很不喜欢了，说哦，原来他只是路过我们，他不是要在我们当中哦，所以呢撒玛利亚人就不接待耶稣，不接待耶稣呢，哎，我们的使徒约翰真的是雷子啊 ，Son of Thunder 啊，雷子啊，他马上就说，哎，你要不要？夫子啊，你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灭啊？所以耶稣就骂他们说：“你们的心、你们的灵是什么？你不晓得，我是来，人子是要来拯救，不是来烧灭的。可是你知道，这个就显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使徒约翰其实他是那种很论断性的哈。那我要你思想。”我们常常在遭遇到冤屈或是被不接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曾经想要人去死？那这个是你要跟耶稣交代的地方。我之所以提出来，是因为我有过，我现在还有，偶尔会有，恨不得拿把枪把他给毙了。那我这种想法，我现在想起来，那也是一个论断性的，也是一个被情绪挑起来的一种很怎么样，extreme， 很极端的一种反应哈、哦。好像这个极端的反应呢，就是暴力啊、哦，在我们现在看的电视电影当中，暴力太多了。我们这个暴力解决，看看谁功夫比较厉害，胜者为王，这个胜利的人讲话就比较大声一点，那我 就要你死，像那一种的论断性、审判性的这种思想想法，很自然就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所以当我惊觉到这个的时候，赶快认罪悔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想到说，哎，我就是说，哎呀，恨不得把你一刀给杀了，哎，这样子的思想都是论断性，我们真的要小心啊。所以我也自己有一些的操练啊，就是有两个操练，第一个就是回想自己和父母、配偶之间的沟通啊，我们是不是有论断性的心态？跟话语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不好听的论断性的心态跟话语、啊、把它改过来，变成怜悯、恩慈、良善，以温柔的话表述出来，而不要用那种不好听的话、论断性的话啊，比如说啊，你老是这样，你都是这样。或者是说，你这个你就不能够这样子吗？你真的没药救，你实在是笨死了，你这是全世界没良心的，你这个你这样子，就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哈，日常生活当中，你最常用的、最情绪被搅动起来的时候，你所骂出来的话。 啊，那一些很多都是论断性、审判性的。那这些的话，耶稣不要你讲，甚至连想都不可以想，因为你是光，你是盐，你是代表耶稣基督的，你应该是温柔的，你应该是谦卑的，你应该是顺从顺服的，你应该是使人和睦的啊。所以我想到八福哈，自从我们参加，不是参加，自从我们在研讨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的时候，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思想这些的事情啊，几乎天天都在思想，天天都在操练啊。还有发觉到，这是耶稣基督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讲道，他这些道不是让我们理解就结束了，他这些道是让我们思想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把它实行出来。他不是说温柔的人有福了，承受地土，因为他们可以承受地土。他讲完了就算了，不是他的期待，他是期待就是说你跟我成为一个真正很温柔的人。你讲话很温柔，你讲话很柔和，因为你是承受地土的，你也没什么好怕损失的，你也不要去跟人家争什么。所以基本上那个争竞的心啊，好强啊，要胜过人家，论断人家，好像自己很了不起啊。基本上这个就是上帝透过耶稣讲的，这个是神很不喜悦的。所以我们在这边才讲了两节，我们已经讲了快要40分钟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因为你怎么论断人家，人家就怎么样论断你，神也怎么样论断你。那我们能够不小心吗？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看见呢？是因为耶稣基督讲了一些话很重要，就是说你若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上帝啊。就是说你爱神，神就看你爱不爱弟兄姐妹，你爱弟兄姐妹就证明你爱上帝。那你不论断人，你不论断神，神就看你是不是论断人。你论断人，你可能也会论断神了。所以有些时候你要看到，就是神很重视我们的这种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当中，你所看见的事情也正好反映在你的信仰上面。所以我们说夫妻的关系很重要，因为夫妻的关系就是你跟耶稣的关系。我们，你可以在教会当中，或者在其他朋友当中，你可以装的一副很敬虔、很虔诚的样子。但是，如果你的夫妻关系不好，你的父母关系不好，那就是表示我们有很多需要悔改的地方。那我们讲这些关系好不好，跟讲的话很有关系的。这讲的话，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嘴巴就讲出来。但是就是因为跟你最熟最亲近的人，你最没有防御，你什么样子的心态就是你最原始的心态，所以你在这样子的关系当中最容易流露出你内心里面真实的情况。那也就是在我们最亲近的家人当中，是我们修炼操练我们人际关系最好的地方，因为那是最对你最熟悉的地方。所以去掉我们论断系的论断式的讲法，谦卑的学习用不同的方式来诉说，来宣告你的感情，你的情绪，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免得呢，免得别人呢听到了你就是定罪的话，就是定我的罪，那我们在人际关系的缺失，也真正是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从第三节到第五节，他就讲到说，为什么不要去论断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当你去论断人家的时候，你看到别人的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所以说， 意思就是说，当你去论断人家的时候呢，你是自以为意，但其实你自己没有比他好，可能比他更差。啊，耶稣基督呢是个木匠，他知道刺他跟梁木，刺就是很小小的一小块，梁木就是好大，好就是做房子啊要一个大梁哈。那你在看到这样子的对比的时候，耶稣基督其实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自己的问题都没有看到，你只有看到别人的问题。是，他是说你这个假冒为善的，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去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也，他没有说去掉弟兄眼中的刺是不对的，这是对的，你可以帮助弟兄啊。改掉他的一些的习惯，但是他不要用，他不要你用一个论断性的眼光去看，他要你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以后才帮助别人。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很愿意他的儿女们彼此帮助，彼此什么，彼此扶持，但是这一种的方式绝对不能够用论断性的方式，因为你论断的时候你很容易造成其他的问题。所以论断别人就是假冒为善，自以为义，只看到别人的错误，没有看到自己的不行不义，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误，指责别人永远都是开炮打打对方，却没有看到自己。所以我们也可以讲说，一个常常指责别人的人，他其实就是在指责他自己，因为他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是耶稣讲的，这是圣经上的话。所以我们看什么政治人物啊，我们看什么样子的牧师也好，如果常常指责别人的，哎，这个他可能在指责他自己。那耶稣的解决办法就是我刚刚讲的，先洁净自己，除去自己不对的想法跟看法，你才能够帮助别人。所以呢，任何做牧师的，你要做内在医治，你都需要经过这样子的过程。那如果没有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的时候，你很可能呢看到弟兄眼中的刺，是因为我们的角度偏见。所以耶稣说，哎，先去掉自己吧，不然的话，哎，很容易造成其他的问题啊。那当然我们讲到，如果说讲到灵转移的问题的话，那基本上那个就是对方有问题，那你也有问题，你的偏见的问题把他原来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他可能没有得到医治，没有得到释放，反而被你弄得更糟糕。那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内在医治的结果呢，非但没有弄好，反而弄更糟。当然也有好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好的。这个跟做的人有关系，有关系的。好，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思想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这个人都一直是看到别人的缺点，却没有看到自己的软弱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在risk ourselves， 我们是在对自己在冒险。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常常指责别人的话， more than likely 我们指责别人什么错，我们通常就有那个错。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反求诸己哈，你怎么样指责别人，你就要用同样的看法、同样的态度指责自己，那个就是逼着我们去面对我们的问题。我们现在不这样做的话，将来神会替我们做，将来神审问的时候他会这样做。好，那接下去两节哈，接下去一节，马太第七章第六节，这个非常有意思。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啊，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哦，那这一节圣经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真的造成很多解经家的疑惑。 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怎么突然跑出这一句话来，这句话拿走前面后面好像也没有关系，那么他到底第六节他在讲什么呢？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在基督教界里面我们讲解经的这种的方式，已经解经还有上下文解释，这个解释呢一定要 context， 就是说你要从上面在讲什么跟下面在讲什么，这中间呢这一句话呢一定跟上下文有关系的，不会凭空的就跳出这一句话来，好像这一句话就是独立的，跟前面没有关系，跟后面没有关系，不是的。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说圣物的亚兰文是 earring， 就是耳环的意思，是 holy， 圣洁的意思。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圣物这个耳环它挂在狗的耳朵上面不要给狗。那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让狗有圣洁的食物，就是你的祭物，这样做很不时宜，很不合宜的。那亚兰文就有意思了，他说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那个丢啊 throw， 跟亚兰文的丢跟教导的意思是很接近的，就是说发音很接近。那珍珠在犹太人的这个一般的讲法，或者说一般人的这个代表记号呢，是代表智慧。所以你就是说在一个不懂珍惜的人面前，不要去教导智慧的事情，免得被他糟蹋，反过来咬你一个粉碎。所以这个丢就是教导的意思。所以把这个经文呢理解了之后，我们从前面前后文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这一节是解释前面关于论断的经文。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对于圣洁和污秽你没有办法分辨，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你去教导他耶稣的属灵真理是不合宜的，因为他会来咬你，因为他以为耶稣的天国的道理是可以践踏的。所以对于那些恶意批评论断而意识不到自己是个不义的人，你当面的去教导他质问他是不合宜的，因为他可能会来咬你，他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你那么好的教训，好的天国的教训，马太五六七章这些他会看的是根本看不起眼啊，根本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践踏的，因为他是猪，他是狗，他没有办法分辨圣物俗物，他也不稀罕，他就是不合宜。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从福音的角度，如果说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他不接受，而且他很硬的不接受啊，甚至呢要来咬你几口，就是反过来还攻击你。那耶稣的意思其实在这边就是讲说，我们要小心面对这样的人啊，但是你宁愿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啊，给那些愿意寻求真理真神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珍珠丢给猪啊，把这个好的圣物耳环就给狗啊。那因为狗跟猪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那个是很不好的东西，不很不好的动物啊，很脏的。所以呢就是污秽圣洁。那当然我们在应用的时候，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对圣灵很开放的，我们接纳圣灵，但是呢有些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接受圣灵，他们可能反咬你一口他就说这个你受圣灵的都有问题啊，或者说他们有他们的神学上的看法，觉得这个圣灵的工作已经没有了，或者说已经停止了，他们接受这样子的圣灵的这样子的教导， 以至于他对我们有些的偏见啊。那真的，你跟他讲属灵的事情，你跟他讲圣灵的事情，恩赐、神迹、奇事，对不起啊，他会回来咬你啊，他不能接受。那可能会讲说，那刘牧师，那你是不是讲说那些反对灵恩的人是不是就是猪啊狗啊？我想我不会这样讲的，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不要去论断他们，我们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真的能够真正的接纳。好，我们追求圣灵的，我们追求的是属神的事物，不是追求个人的感觉。我也不是说追求什么能力要彰显自己多了不起，不是，因为我们真正认识神的，真正寻求神的，也会寻求到他的能力，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他愿意什么？他愿意兴起我们弟兄姐妹。那么你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外，耶稣基督对于这个论断性的审判的断语，在马太福音23章，因为他对于文士法利赛人，他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所以在最后场合，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快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很不客气的对他们讲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他们有祸了，他们这个走遍海洋陆地，供应人入教，入了教又叫他们做地狱之子。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在马太23章呢，他真的就论断他们，因为他知道他们真的需要被这样讲，他们才可能回头。所以有些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用一个 extreme， 一个非常极端的这种反应，但他同时也他也告诉我们，神很痛恨这样子的人，他很不喜悦这么对圣经熟悉的人居然这么样子的反对耶稣基督。所以每次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在想说我们基督教里面，有许多的宗派，那有些的宗派他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圣灵的作为，一直到现在。那我只能说求主赦免他们，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真正的哪一天，被圣灵大大充满，每一个人，都说方言，然后每一个人都是，真的经历了圣灵的大，那他们就知道，他们也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呢，耶稣在马太23章的确把他们骂得很惨很惨，但骂了之后有没有用呢？好像也没什么用，但是在历史历代当中呢，总是会有一些人，他如果说看到那个23章的时候，他如果说是真的是那种的法利赛人，那他应该会被敲醒的。那么我在教会界里面已经30几年了，我们有些时候常常也会开玩笑，调侃自己，或者我们现在看到教会这么多问题，我们看到教会这个不满那个不满，那我们自己是不是法利赛人？因为就法利赛人就是往往就会挑毛病嘛，然后就批评啊，就论断那个样子的，因为法利赛人对圣经很熟悉嘛，那你对圣经很熟悉的人，那往往可能讲话就比较口气就比较拖大一些，那拖大的时候就容易就指责别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合圣经啊，那个不合传统啊，那个不合这个所谓的正确的解经方式啊，这个是在有某些教派他们很注重这个正确的解经方式齁，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太学术性了，好像每一个的信徒都要像他们这么样子的渊博的知识才能够正式的解释圣经，但是其实真的不是的，因为神的话是给全世界每一个人的，不是每一个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这么高的学问，这么高的学识。我们要知道这个耶稣的道理，他是都用最通俗最简单的方式让当时代的人可以知道可以明白。 我们今天同样的，虽然你讲的东西会深，但是起码你讲的东西人家可以知道你在讲什么，都可以听得懂，那就可以了。好，我们也不要怕说讲太深或是讲太浅，最主要的就是说你可以让人家听得懂你在讲什么，也不是要有一些什么很高深的这个学术专有名词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高深的这个见解啊，属灵的亮光啊，在某一段经节当中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有我发现，哇，那个时候很骄傲了。很骄傲的来跟大家讲说，你看我发现了这个世界上的秘密啊，只有我知道，现在你知道吗？也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以前也是蛮崇拜这种人物的啊，可是现在看起来，我们其实我们的 emphasis， 我们的着重点都不对。我们要着重的就是说，我们了解经文了，我怎么把它实现在生活上面？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他要看到的是我们实际的应用，因为有许多的人啊，古今中外哈，有很多人是文盲，他没有办法读，但是呢，他有办法吸收了以后记在心里面，行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那这些人是耶稣所宝贵的，耶稣要的就是这些单纯信心的。耶稣要的是一个道的实行者，而不是道的辩护者，或是道的这些批评论断者。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别。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种论断，看到了这一种分辨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第七节开始说，你们要祈求。所以你把这个前面哈，第七章一到五节，然后插了一个第六节，然后再来一个第七节，看起来都好像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第七节祈求给你，寻找寻见，叩门给你开门，因为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寻找，叩门的给他开门。耶稣基督讲了两次，这三个动词都是现在式，这个是他告诉我们，你要祈求不论断的恩膏，你要祈求分辨的恩膏，要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祈求，因为我们的天父他会乐意给我们的。好，这是从上面的那个上下文来看，你祈求什么东西？祈求分辨的能力，祈求我们不要去论断，祈求我们要逃避将来的审判，就是不要去论断人家。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名词，新的说法，要养成一个新的习惯。我看到什么事情，我说人家的时候，我要避免论断性、定罪性的话语。我要用一个新的，对方可以接受的、柔软的、好的，对方可以得造就的话，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好，我们讲我们今天的时间大概只能到第七节，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从第七节开始讲。然后我觉得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面，但是我很希望呢，从这几节经文当中啊，真的找到很多的 application 应用，以及呢很多的思想，这些思想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哦，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有长进，真的这些的话不是听听过去，或者是说哦，你听到些什么亮光哦，好棒好棒，很好。不是，我要你真的把听到的化成生活上的实际。这个就是我的祷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哈，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回应？
老师
是哦，可以了，感谢耶稣。
我想问一下。就是老师今天讲，就是我们最好就不要论断别人。
对。
那当我们跟牧者，就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有时候需要别人的帮助， 那我们比如说找牧者或是一些属灵的长辈讲的时候，那也是只要讲客观的事实就好嘛，就是尽量不要加进去自己的论断，是吗？
是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加进去一些自己的看法，
对。
然后因为也有时候也是因为这些看法让我们自己好像觉得
在批评
会受伤或是怎么样。
对，这就是我想讲的。因为呢，论断跟分辨哦，是一条很细的线啊，所以我们要多多注意这方面啊，哈。那就我们尽量能够陈述事实，而不要加入自己的意见啊，因为你的意见呢，有些时候会误导别人啊，会就是说那你在陈述事实的时候，那你可以 emphasize 啊，就是可以加强，就是说我这个是从我所知道的事实，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发生？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有些时候，你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是从你的角度上来看，哈。那是不是事实呢？这个真的不知道。但是你看到的事实是这样的，然后就再问你意见的时候，那你就要说这是纯粹个人意见，不是论断，也不是批评，就是我的看到我的感觉是这样，但是请你要小心，不要误认为这是我的意思，这是只是个人意见。所以我个人会这样讲，我说是我个人意见的时候呢，我会事先先说明。那当然，因为我这样讲，是因为我个人曾经被误用，怎么样误用？就是别人会误以为这是我讲的，我说这不是我讲的。OK， 那虽然我讲得很明白，可是听的人他有意来无意，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听的人就认为是我说的。我说我不是这样说的，可是再怎么解释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 communication 上面，在这种沟通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真的在一个比较重要的 meeting 啊，在一些重要的一些讲话的时候，我会把它录下来，免得将来他说我说他说，没有一个证据。当然我这样可能有点过分的啦，就是说太小心了。但是我自己曾经吃过一些亏，所以我现在也学乖了，就是说在诉说事实的时候没有加上自己的意见，或者是说我所知道的是根据什么什么人的看见， OK，那这个要先讲清楚，这不是我的看见啊。所以然后如果人家在问你的意见的时候，这意见你要很小心，不要让人家认为你是在 judgment， 不是论断，不是定罪啊。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Miggy？ 因为你说过你
老师，
yeah。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时候你讲到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
23，
耶稣说他们是23章说毒蛇的种类。那之前有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为台湾就是那个守贞节有发为台湾代祷的一些就祷告的内容。那时候我们老师说我们祷告征战的时候可以咒诅这样。那
OK，
然后
这个要讲清楚了哈，我们可以咒诅的是他背后的灵， OK， 背后的黑暗权势， OK， 但我们尽量不咒诅人， OK， 除非他真的就是真的没药救了。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你是有权柄的，你是神的儿女，你讲话是有权柄的。第二，我们是希望他还有悔改的机会，所以基本上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是要我们去为敌人祷告。所以记得我们第5章吗？这个敌人呢， 不是邪灵啊。所以我们咒诅的是那只邪灵，或者说咒诅这个真的是很糟糕的人。那即使是很糟糕的人，他都还有机会悔改的。所以有些时候在公众场合的时候可能不适合用那种咒诅的对个人的人身攻击因为会怕引起误会。如果是你私下祷告那你怎么祷告按着神的带领那你尽量祷告没有关系没有其他人听见你不会绊倒别人。OK。但是基本上呢我们咒诅是咒诅黑暗权势我们不要去咒诅那个人但是私下祷告的时候你要怎么祷告都可以因为为什么大卫的诗篇有所谓的咒诅诗篇那个其实是他个人的祷告然后他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在 apply 这些应用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哦你看这个有咒诅诗篇哦那他可以这样咒诅我也可以这样咒诅不过你这个地方要稍微要分辨一下 ,OK? 那他咒诅的人跟咒诅后面的诠释有些时候你好像看到他是咒诅人其实他的属灵的意义是在咒诅那个黑暗的诠释后面的黑暗的诠释。所以我们现在呢是比较属灵的人哦我们可以分辨就是说他后面的诠释是什么那个咒诅他离开其实你这样看的话你看这个咒诅诗篇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看你是在帮你的敌人把那个黑暗的诠释要给去掉那也是在为那个敌人在祷告那我们希望的就是这个敌人是有悔改的机会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真正的在战场上面拼个你死我活的这个已经比较少了那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说你真正给你这个作对的这个敌人其实他不是你真正的敌人他可能是受到邪灵的诱惑引诱变成你的敌人所以现在耶稣在用爱的方式爱不是说喜欢他爱是求主给他一个爱就是怜悯求主给他一个机会悔改那他不愿意拣选那是他的事情但是我们呢我们就是尽量不要去论断他 OK 我希望我讲的比较你能够接受吗
谢谢老师。
OK， 好的，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吗？
有啊。
李刚。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到这个论断。有时候我会，比方为一些弟兄姐妹啊，或者一些人认识不认识人祷告的时候呢。我会对这个人的生命属灵的状态定有一个判断的。我觉得好像是分辨。
对。
比方说有时候那很清楚啊圣经上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啊都该做师傅了。怎么都还要将圣言小学的开一段另外再教给你。这个时候心里面其实我不会说了很多时候但是心里面就会有一种情绪。一种失望，或者是跟失望类似的，好像跟苦读有点关系，就是这样的情绪，它很容易冒出来。我自己呢，就有很多的，里面就有很多的挣扎。哎，这个就论断啊，我这一冒出来，我就哎呦完了，会有论断。所以在这个圈，在这个好像一个漩涡里面一样，这种心里面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冒出来，它会是论断的前奏吗？还是那个人物是怎么看的？
可能是一个论断的前奏，但是你讲的对，因为你分辨嘛，就比如说你讲到某一个观念，然后你心里 听到他们回答说，哎，他们不知道，没听过，那就想，哎呀，糟糕，这个好像这个水平稍微差了一些啊。那或者是说一个比较基本上的观念啊，他们都没有哦，那你说，哎呀，糟糕，那我讲太深了，可能你会有一点失望哈。那就是说你是被呼召要牧养的，那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你那个牧羊人的心态要出来哈，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人去喂养他们。对，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上来看哦，连这个都不知道，那他们真的是很荒凉，没有好的牧人来喂养他们。那这是一种反应，那另外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你们在教会这么久了，连这个都不知道，你们真的很不长进哦。那你可能会有两极化的那种感受哈。但不管怎么样啊，所以说牧羊人呢，就是要永远要当他们的好爸爸、好妈妈，你还是要喂养啊，没有办法的事情。那羊长不长进，其实跟牧羊人当然是有关系啦齁，但是羊选择不长进你也没办法啊。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在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彼此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呢，可能也要激励大家齁，让大家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成长。可能可以造成一些的风气啊，造成一个文化就在我们教会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在教会，我们现在推行，我们要讲好话，讲造就人的话。讲不好的话呢，我们就会稍微提醒一下哈。我现在跟我师母有时候会提醒啊，你这样讲话不造就人哈，或者你这样讲话，让我觉得我受伤了。这样子就是彼此提醒哦，这个是用一个很正面性、积极的建造的一种态度。那我被讲的时候，我就不会被冒犯。但我被讲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感谢主，有人来帮我当一个小警察哦，那个纠察督察一下、哦、让我能够改正、哦、那个就是说真的就是虚心的人才能够接受，谦卑的接受人家的指正、哦、当然这个指正也是要非常有技巧的、哦、就让你呢很喜欢接受。我觉得真的这是一种生活上的艺术，也同时对传道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要讲呢，讲的是很合圣经的，但是要讲到人家愿意顺从，还真的很不容易耶。所以你有这种方面的这种感受哈，心里面有这种想要论断的前奏呢，那我求主给你智慧了，又把它用一个温柔智慧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你就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了。感谢主，
谢谢刘牧师。
Yeah.
很多时候可能有失望，也有诚惶诚恐、啊、就是这好像长进不多，
对啊，
好像也没得着什么牧养。哎呀，这要准备什么样的奶呢？就绞尽脑汁儿嘛，然后很多时候也自责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是叫什么？保罗说的，昼夜都不得睡。
啊、哦，是啊，是啊，我面对教会各式各样的难题问题，那你还要有智慧的去解决，然后还要维持这种牧羊人跟羊群之间的关系，然后要照顾羊群跟羊群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太容易啦。那这个也是神的呼召，也是神给你给我的负担啦，不太容易，因为这个牧羊人的这个职位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那自己的情绪怎么办呢？
哎呀，所以啊，你就要先到耶稣面前啊，这个自我的修正啊，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在羊群的面前自我修正啊。你到羊群面前改正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太晚了啊。因为如果你的脾气在羊群面前发作的时候， 不小心就会绊倒人家呀。所以我觉得就像棒子所讲的哈，他说天国是努力进去的，这个对传道人来讲哦，就是说你必须要用祷告祈祷来塑造你的品格。所以这种脾气不好啦，或者是说你的用词你的口头禅的这一种的改变，都是在个人祷告的时间啊，求神一项一项一项的改。那我现在呢，自从跟在祷告专题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祷告，我现在是每天早上起来祷告，有时候是四点，有的时候五点，有的时候是六点，有些时候是七点。那就是但是都有起来祷告，然后祷告了就是思想八福，怎么样祷告当中塑造性格，塑造性格，来思想某些不好听的口头禅，或者说有一些论断性的话语脱口而出的，我就求神给我一个新的好的造就的话语，然后养成习惯讲出来。那的确是不容易，那个是一个过程啊，但是你不这样做的话，这个不好听的口头禅哈，还是会跟着你。所以真的只有下定决心，致死老我，不要顺着肉体的情欲，而是顺从圣灵的带领。求主给我们温柔柔和的回答，那就不会去伤害到别人，也不会伤害配偶，也不会伤害自己，更不会伤害上帝。我觉得讲话真的太重要了，但是这是个人私下祷告的功夫。所以如果我们在不管是在讲台上面，不管是我们牧师牧者私人私下的这些谈话当中，如果说你真的能够改到一个地步能够话语上没有缺失就真的是一个很完全的人，雅各书第三章所讲的。但是这个改正的功夫过程，我个人认为啦，是私下祷告塑造出来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OK，
谢谢牧师，
感谢赞美主，那就请李刚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了，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罪的赎价，用你的宝血将我们挽救回来。求主啊，我们在这里要向你祈求一个恩典，主啊，你给我们一次机会，主啊，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可以能够回转到你的面前来。我主啊，你鉴察人的肺腑心肠，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心思和意念。我主啊，或许我们真的不像我们自己所认为的那么的虔诚，那么的优秀，但是主，你用你的恩典来扶持我们。主啊，我们愿意你的恩典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除去一切你所不喜悦，尤其是对我们身边人的论断，对牧师领袖的论断，对我们属灵带领的论断，对我们弟兄姐妹们的论断，对其他属于你的教会的论断，对这个世界各样的评判。哦，主啊，主啊，都求主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打开，主啊，我们愿意来在你圣灵的带领下来更新。主啊，你来更新我们，使我们的心一天心思一天，每一天都在你的面前蒙主你的光照，蒙主你的带领。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来为我们预备这样好的老师来为我们传讲主你的真理。主啊，愿主
你更多的来祝福牧师师母，祝福他们新的新购的教堂。主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使你的教会在地上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也使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啊，谢谢你，谢谢主你高抬我们，谢谢主你救拔我们，谢谢主你让我们能够在人前立得住。主啊，乃是主你的恩典，乃是让我们继续来跟随你。主啊，加添我们的力量，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阿们。